156章，欲望之馆。一个穿着黑色领班制服的中年女人迎到了门口。方部长，好久不见，您来早了。
社长还没到吗？
方杰看了一眼表，没到七点，确实是早了。但他现在的表情可不像平时对日本人那么恭敬，显得很高傲，用的也是主子对下人的口气。没有呢，不过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去还是先在外面看看表演呢？
你的意思呢？
方杰看了看身边的男人，
脱衣我有什么好看的，现在就去吧。
何王涛不喜欢这种人影晃动的环境。
去单间。
好，你来一下。领班转身叫住了一个穿着一身粉红的兔女郎，你带两位先生去升龙阁。
嗨，两位请跟我来。
兔女郎又勾了勾手指，招来两位黑衣的兔女郎。他们三人引着两个男人一直朝场地深处走去，又穿过了一个安静的走廊，打开了相隔很远的八扇门中的一扇。门边上镶着一块汉白玉，上书三个红色的中文铭文：升龙阁。您请进。何龙涛也不客气，率先进了屋。里面的空间足有60几平米，除了先进的影音设备之外，用的却是中国古典红木家具。架子上摆满古玩玉器，用于照明的是改造过的宫灯。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水墨升龙图，足足有3米多长，小2米宽。两名黑衣兔女郎帮男人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后就躬身退了出去。粉衣兔女郎则留下来继续服侍。
两位先生请随便坐，现在有什么需要吗？
龙涛，要喝点什么吗？啤酒、洋酒、日本酒。
方杰轻车熟路地打开一个大柜门，里面藏着一个小吧台和一台冰箱。
不必了。
何龙涛在正坐的一张太师椅上坐下。
我不喝酒。啊，也有饮料，喝茶也行，就是需要让他去拿呀。胡宝龙井有吗？
一提起喝茶，何龙涛就想起了和古泉志的那一次，但他不知道日语怎么说，只好讲了中文。方杰向兔女郎重复了一遍，不是问，而是直接要。
嗨。
兔女郎答应了一声，但好像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别的还需要吗？
不用了。
我是说别的。
我知道你问的是什么，不用了。
方杰挥了挥手。
我已经是常客了。
何龙涛点上根烟，他猜也能猜出自己今天为什么会被请到这儿来。八成是自己上次在飞机上说的话起了作用。
这里算是个什么地方呀？夜总会？这里是由历届本田社长亲自管理的私人会馆，叫欲望之馆。
方杰坐在了方桌另一侧的太师椅上。
能够进这里的，不是我们社长的私人朋友，就是大亨财阀、政府要员，都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啊。是吗？你不信？
方杰发现何龙涛的表情有点不对。
你自己出去问问，那些在外面的初级会员，要么身家有个几千万美元，要么是东京的政要。中高级会员更不用说了，世界500强里的老板、大银行的掌柜、国会议员，什么都有。对对，我信。嘿，你为什么不信呀？有这么多的政要、老板做朋友，福井社长还要我干什么？别跟我说什么投资者信心。你们要是能轻而易举的从日本银行甚至政府里搞出钱来，一样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虽然可能不如 IC 给的信心大，但至少没风险，不麻烦，更不用招呼我这个毛头小子了。哈哈，您哪是毛头？我们直接了当吧。
何龙涛也是想在谈判前先摸摸底， 反正自己手里攥着王牌，有权利不打官腔。如果对方不能给出让自己认为合理的答案，完全可以再威胁。
这不好说呀。
方杰的表情好为难。
你不跟我说，我在谈判的时候真的会为难本田的。你也知道，我有时候是会耍浑的。你要我交底，消息绝不是我放出去的。放心，不是你。说实话，日本人对于权力的认识和中国人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方杰也点上了烟。
在表面上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官商勾结，但在暗地里要比咱们中国人玩得狠啊。这你刚才就已经说过了。对对，那你也应该明白，这么做的肯定不会是我们一家。这次我们出了事儿，其他几家公司算是看到彻底铲除我们的机会了，他们甚至结成了统一战线，发动手中的一切力量，从各个渠道阻止我们翻盘。这下儿，
粉红色的兔女郎带人把茶点和小吃端了进来。等他们离开了，方杰才又继续：
我们一家的关系是不可能与其他所有公司对抗的，我们的关系也是不能不愿意以一敌十。没有日本的银行敢给我们贷款，更别提政府的直接拨款了。
那外面那些人还有什么用啊？他们来这儿是不花钱的吧？不浪费吗？
话不能这么说，这次除了你，别人都是无能为力，不能因为这个就跟他们把关系断了。你帮我们度过这次难关，以后自然会还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
你这么自信我会帮你们？
我想你会的。
两个男人相视一笑，都是各怀鬼胎。何龙涛并不怀疑方杰所给的情报的真实性，因为很合情理，但却想不太通他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说出来。他好歹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这分明是给了自己在谈判中随意提出苛刻条件的自由。方杰当然不会如此没用，他希望对方能在谈判的时候提出苛刻条件，越苛刻越好，最好是苛刻到让本田说什么都不能接受。他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把何龙涛看成商场上的对手，至少不是一个与自己处在同一水平的对手。何龙涛看了看表。
副警社长有迟到的习惯吗？
啊，也许是堵车了，等得无聊了啊，咱们自己可以先找点乐子嘛。
方杰站了起来，拿起遥控器，把巨大的电视打开了，频道选定在一。屏幕中是一间大屋子，四周有一圈沙发，上面坐满了穿着日式学生制服的女人。
有兴趣玩玩女学生吗？
他的手指一动，频道换成了二，里面的女人穿的是职业女装。
女教师也可以搞。
他不断地变换着频道。
OL 空姐、人妻、医生、护士、警察、女兵，各个牌子的啤酒女郎，你要什么职业就有什么职业，要什么身份就有什么身份，要浪的有浪的，要纯的有纯的，就看你的口味了。 SM 也可以啊，当然外面那些兔女郎想要哪个进来就是了，领班也没有问题。
被对方这么满怀激情的一煽动，何龙涛还真有点热了，但还没有热到放弃原则信仰的地步。他大大的喝了口茶。
不论妓女穿上什么衣服，装出什么样子，一样是妓女。我对妓女没兴趣，
他们可不是妓女，现在穿什么制服，平时就真是干什么的。那些学生真是学生啊，最小的才上中学，连13都不到，就是晚上才来挣点外快的，都是经过挑选的上等货色，
不是妓女。他们不是用身体换金钱吗？
哼，是，那就是妓女。总之我不感兴趣。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 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黄龙涛又看了看表，真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又用这些不入流的东西来打发自己。
福井社长到底还来不来？
来来，当然来了。
方杰看着对方已经有点不耐烦了，赶忙掏出手机说了几句话。
哦，社长已经到门口了，马上就到。
又过了不到五分钟，福井威夫带着自己的私人助理走了进来。
实在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呀，在路上堵车了。
侯龙涛并不满意对方的这个解释，摆明了他早就到了，不过是躲着不出来，想看看是不是用小恩小惠就能收买自己。
社长请我来这里，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吧？
啊，怎么会呀？
福井威夫坐在了方杰让出来的太师椅上。
咱们今天只需私人友谊，不谈公事。
有了这句话，何龙刀更确信对方是要送礼了，倒要看看他们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
这样最好。你看，这都快八点了，我还没吃饭呢，饿着肚子可什么都干不了呀。
说的有道理。
福井威夫冲助理点了点头。
今天为你准备了我们的日本特色菜，
生鱼片、饭团子。
何龙涛皱了皱眉，他真是没怎么给主人面子。
我不太爱吃。相信今天你会爱吃的。
大门打开，四个黑衣兔女郎推拉着一个带轮子的大板子走了进来。板子的四周放满了各种食物调料，中间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女人的身上也盖满了食物。
这就是人体盛吧。
何龙涛站起来围着板子转了一圈，发现那个女人一直在冲自己媚笑，心里这叫一个不痛快，一个劲的暗骂，
变态贱，真他妈贱，怎么有的女人就是这么贱呢？
他想起了一篇关于中国女留学生在日本做人体盛的报道，里面还记载了当事人的悲惨经历。那又赖谁呢？没钱在日本生活了，回国又怎么了？光凭外语水平也可以过得不错了，说到底还是自己骨子里贱。
侯先生也知道，
臭名昭著，想不知道都难。哼，
世人就能够看出郝龙涛对于这项日本男人津津乐道的发明怀有抵触情绪，甚至是十分厌恶。福井威夫倒也颇有修养，没露出一丝不悦的神情。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是不可能有资格做本田的一把手的。而且他还非常会就坡下，他挥了挥手，示意兔女郎把人体盛撤了下去。
嘿，今天真是准备不周，也没预备别的晚餐，可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白来一趟。这样吧，我送你点薄礼算是赔罪呀，终于要上主菜了。
侯龙涛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嘴上却没有放松。
哦，不必了，福井社长太客气了。
那怎么行啊，我只是尽地主之谊，否则的话我这人老脸可没处放了。来来来，
这次福井威夫不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直接过去抓住了侯龙涛的手，把他拉到一张红木床椅子上坐下。
我的礼物保证你无法拒绝。
方杰走到门外，拍了拍手，又回到屋里，把灯光调得略微柔和些。走廊里铺着地毯，听不到走路的声音。不到一分钟之后，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长发美人。他们俩左右分开的站在屋子正中，脸上都带着甜甜的笑容，很妩媚，但却不淫荡的看着何龙涛。这两个女人正是在铃木赛道见过的赛车女郎，但穿着已经不同了。左边的那一个穿着一条黑色镶白边的露肩无袖旗袍，把她身上的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胸口异常的饱满，在正面的中央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白色升龙，双臂套在黑色的紧式袖套里，尾端有白色的荷叶花边，两根中指穿在袖套前端的金环里，旗袍的下摆虽然很长，差不多垂到脚踝处，
但两边的开叉一直分到腰眼的地方。由于一腿直一腿向内稍弯的站立姿势，包裹在透明丝光裤袜里的丰盈大腿优雅的暴露在外，脚上还穿着黑色的漆皮高跟鞋。另一个女人和左边的穿着完全一样，除了黑白颠倒，两人站在一起对于男人的视觉冲击觉得是超一流的。贺龙涛慢慢的掏出根烟，这就是本田为自己准备的礼物吗？说实话真的很失望。其实从那天方杰的表现来看，自己已经在某一个层次上想到了会有今天的这一幕，可当真的发生了仍旧是很失望。当做外表上对自己造成吸引的女人已经不多了，碰到两个却还是下贱的妓女。
别傻站着，
福井威夫朝女人招了招手，
还不去给你们的新主人行礼。
是，两个女人答应了一声，动作很整齐的向前走了两步，同时单膝跪下，左臂架在自己的大腿上，右手拉住何龙涛的手，样子极为虔诚的在他手背上一吻。主人，
我可不敢当，起来吧。
何龙涛把手抽了回来，二女倒真是听话，但站起来之后却显出了为难的神情。主人对我们不满意吗？
副警社长，你一次又一次的拿妓女引诱我，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吧？还是真的没明白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郝龙涛确实是觉得受了侮辱。
我现在就明确的告诉你，我对妓女不感兴趣。如果我想花钱买女人，我自己掏得起。他们俩一晚上要多少钱，我给就是了，不用你送这个人情。哈哈哈哈！
福井威夫不怒反笑。
侯先生误会了，这两个女人可都还没被男人碰过呢，怎么讲就是字面上那么讲，不过其中还是有些缘由的，你要不要听呢？说说看吧。
何龙涛很难想象这两个美女会是小厨。
他们是双胞胎，你也能看出来吧。
说话的是方杰，这种讲故事的活当然不能由大老板做了。
那个黑衣服的是姐姐，叫星月智姬，她只在右耳朵上戴耳坠。妹妹叫星月慧姬，耳坠戴在左耳上，要不然没人能分得出来呀。
何龙涛瞟了一眼旁边的双胞胎姐妹，果然像方杰说的那样，每人只戴了一只耳坠。
那倒是省钱了，他们俩从一生出来就是作为本田的产品来培养的。
什么意思？
何龙涛可真是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瞪着智姬和慧姬，难不成这是俩机器人？在电视上见过本田做的机器人虽然已经很牛逼了，可说什么也不可能达到终结者的地步呀。他一把将离自己比较近的慧姬拉到了身上，左臂搂住他的小蛮腰，右手在他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这不是真人。
主人，慧姬没反抗，但脸都红了，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搂住了男人的脖子。
你说什么？
方杰都没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然是真人了。
何郎道一听就把慧姬又推开了。
那叫什么产品呀？说来话长，25年前当时的社长开始了一个秘密项目，费尽千辛万苦，花了6年时间，从世界各地找来了很多第三代的混血儿，其中就有他们的母亲，然后又找来多个种族的纯种人，然后进行交配，制造出的婴儿拥有一半很纯的血统和一半很杂的血统。
方杰冲两个美女努了努嘴。
那些婴儿就成了本田的财产，他们就不是人了？
没有本田，他们就不会存在，而且也对他们的父母进行了经济补偿，不是所有的婴儿都被留下了，只留下了女婴。你也应该能理解，当年女人是不会掌权的，就算是现在也没几个女人真正掌权。
何龙涛立刻就明白了，
这些女人从没出生之前就被定位为礼物了，他们会心甘情愿？
人类的所有思想都是后天灌输的，他们自小就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取悦男人的礼物，那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存目的。
是与他们离开本田之后的命运。
方吉微笑地看着何龙涛，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